三藏分为三部分，律藏、经藏和论藏。这三部分都是佛陀的教导。藏 Pitaka 这个词指的是容器或篮子，或者我们在现代可以说是三个类别。正等正觉佛陀的法与律的结集，是在佛陀入波涅盘3个月之后开始的。佛陀曾预言，阿难尊者将证得阿罗汉果，这是由大迦摄尊者带领的僧团，连同其他499位比丘，他们全都是具有四无碍解智和无上智慧与定力的阿罗汉，他们等待最后一位阿难尊者也证得阿罗汉果。这是因为佛陀的话是无与伦比的，他的预言从未错过，所以大家都在等待。终于，在90天结束的最后一天，阿难尊者最终证得了阿罗汉果。那并非发生在他站立、行走或坐卧时，而是在他正要躺下休息的时候，然后他参与了佛法与律的结集。关于神通的事，当天阿难尊者从地下穿入而来，以此显示他已经证得了果位。经中是这样记载的：这种经典结集，是一种一起排练、共同诵读，使诵读的形式一致的活动，也是一种集会，用来审定、整理三藏，使其分类成体系。优婆离尊者精通并背诵了律藏，阿难尊者精通经藏。佛陀到哪里去教导？阿难尊者都请求佛陀开恩，在教导完之后，请佛陀再为阿难尊者重复一遍。否则，如果有人问，阿难尊者和佛陀那么亲近，怎么不知道佛陀在哪里教导了什么？那就麻烦了。阿难尊者非常有智慧和聪明，正是因为如此，他必须把佛陀的一切教法都牢记在心。记忆力极为卓越，以便参与佛典结集。这就是为什么他在佛陀涅槃后才证得了阿罗汉果。如果他之前就证得了阿罗汉果，就会放下一切，不可能记得这么多。现在让我们来讨论这次的结集如何让佛法流传到今日。后来还有第二次、第三次结集。但是第一次，阿舍世王是赞助人，在摩揭陀国王舍城的七叶窟进行结集，500位僧众聚集在一起，因此每天都必须供养饭食。他们忌讳了很长时间，忌讳长达7个月才完成结集，把佛陀的佛法整理并分类。现在我们来看关于我们的内心，我们的心也需要一种内心的结集。至于外在的结集，例如工作，比如整理工作，我们都是知道的了。或者在家里，整理打扫自己的住处，让它井然有序。整理得整齐又干净之后，我们很容易看到蚂蚁路过。如果我们不整理，到处都凌乱，白蚂蚁可能在我们没注意时就爬上来了。等我们发现时，它们可能已经蛀蚀了很多木头结构，因为我们之前没有注意它们。但是，如果我们保持住所整洁有序，无论什么问题就会变得更加明显。我们可以保护我们的家，它整洁宜人。 工作场所也舒适宜人，适合工作。那么内心呢？我们也需要改进和修复内心。我们刚出生时，对心理状态还没有太多认识。婴儿的眼睛还是天真无邪，但烦恼已经潜伏在内。最初，婴儿对世俗的心理状态还没有太多认知。新生儿的目光是纯真无邪的。然而，随着他们长大，烦恼逐渐地影响着心，自我意识逐渐增长，眼神开始改变，或多或少取决于影响我们心的烦恼。如果我们的心智力量不足，就会随着烦恼走，眼神可能变得闪烁不定，狡猾或残酷。许多东西可以通过眼神表达出来，这些眼神源于一个充满烦恼的内心，它透过眼睛来表现出来。当烦恼升起时，我们从不去清除它们，因为从出生时，我们就一直被自我所困扰，而对此一无所知。这是我们的父亲，这是我们的母亲，这是我们自己，这是我们的朋友。然后我们总是随着烦恼中的情绪而行，直到有一天看见苦圣地究竟是怎么样的。比如，我们为什么痛苦？我们需要找到出路。然后我们学习以找到走出苦难的正确方法。我们必须按照佛陀的教导修行，就必须去寻找三藏来阅读学习，或者像那些依照三藏修行并已将其要义融汇于心的师长们学习。要是把三藏的84000法全部拿来学习，那要花很长的时间。但他说，总括来说，教法就是色与名无常，是无常苦无我的。关于布施、行布施以及布施持戒修行的功德利益，能够生于天界，心中快乐满足。随后佛陀又开始让人看见天界的果患，说它仍然是不恒常的，那样在心中的快乐感受是不恒常的，因此必须修行，使心安定寂静，这就称为出离，巴利文 Nekama， 并持守八戒。外在的出离，心仍然散乱，内在的出离则训练心使之安静，成为出离之人，或者成为梵天，心安定，具有喜与乐一静心，以及寻一四。当心安定时，就成为梵天。在最初只是世间的梵界，所谓世间梵界就是还会再来受生，可以再生为天人或人。如果是出世间的梵境，从阿那含的界位以上，就没有再受生的处所，不必再回来受生为天人或人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已经完全认识到作为人的存在是痛苦和艰难的，不会再转生为人，或者是斯陀含，将来还会再生为人一次。这一世若上升为天人，他就不会再下来受生了，可以在下一世入涅槃。一个波罗蜜深厚的须陀洹，可能在受生一世之后便不再受生，要是生于天界，也可以在天界证得，或者可能在这一世人生中证得，因为烦恼已经很轻薄了。因此那些不再来人间受生的人， 可能会再受生为天人一世，然后继续增长波罗蜜。例如当今的第十天，他是众天之王，从第十天的地位将不断地提升到更高的境界，直到阿那含梵天，然后进入涅槃，类似这样的情况。这取决于心的好或不好，因此训练心持守梵行，就是为了使我们的心安定，清理那些散乱的心。那种思虑与欲乐的就称为欲寻 Kama Vitaka。 一个充满嗔恨的心被称为恶意，嗔寻心散乱烦躁不安，思维与疑惑。无论思虑什么都不要去理会，只回到呼吸这一处，一个所缘，一个境界。用寻一思来观呼吸，休息夜处，关照这个身体最终会死亡，只不过是一团诸元素。用寻一思专注于夜处，这是令心安定的方便方法。你将会看到喜升起，也看见生命一直在流逝，有衰老、疾病与死亡。100年前的人都已经死去了，而我们现在坐在这里的人，再过100年也不会剩下了。这样我们就开始整理自己的心，我们的心也会变得更加安定，更加清明，对佛法的理解也越来越多。当理解越来越多时，痛苦也会逐渐减少。因此我们这些信奉佛教觉者、觉醒者、觉悟而喜悦者之交的人福德很大，而且我们还有信心，有些人每天都能突波供养，即使下雨也还来供养。我们经常所做的福德，所造的善业就成为长业。当我们意念这份福德时，也会记得很清楚，看见僧众排队突钵令人感动，能够供养突钵时，心中便感到满足与快乐。一想起来，心中就会升起满足与快乐，这正是如此。这也同样是在思维福德，也是对我们内心的一种解集。如果我们升起贪，就等于把重物加在心上，有嗔有痴也全都是重物。五蕴本来就是一种重担，而我们又执着于五蕴为我，为我所，那就变得非常沉重。当带着这个沉重死去时，会去哪里呢？就会进入那些沉重之处，进入那种心中沉重不安不舒适的地方。如果我们这样去做，心就会变得轻松自在，这个身体死去之后也会是轻的，其实现在就已经是轻的了。当从人间死去，身体灭去时，便会升为天人，这个身体仍然是人，但在心上已经从人转为天人，已经改变了。因为我们已经整理过自己的心，已经明白人是这样的。如果我们想成为天人，佛陀就说必须行善、布施、持戒、修行，这样我们就会再提升一个层次，再上升到更高的境界。这是一件重要的事，这样我们就知道，像这样就是整理，像这样就是打扫房子，然后把各种事情整顿得更好。因此这一生中已经经历了许多事情，我们就在今天重新定立方向，意念曾经所做的善行与所造的善业， 并在现在继续努力去行善，展望未来。无论如何，我们知道自己只是暂时来到这个世界居住。长老说过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谁是真正伟大的，人们只是各自以为自己伟大，其实真正伟大的是衰老、疾病与死亡。无论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事情，但是每个人最终都必须离去，他才是伟大的，我们无法与此对抗。当无法对抗时，不如接受为好，这本是自然的，不必强求，这就是自然。佛陀开示八万四千法门，是为了让我们看见色与名的自然本相。可是这颗被烦恼熏熄的心却已经不再自然了，他喜欢什么就执着什么，于是成为苦生起的原因，因为这样就不自然了。我们必须来训练自己知道，这也是自然的，快乐生起是自然的，痛苦生起也是自然的，要学会觉知，觉察心在这里的情绪。当心升起喜爱时，知道；当心升起不喜时，也知道。当我们了解自己的心，保持在中道、平衡之中，心中升起喜悦，对佛法有所理解，内心就会感到快乐与满足。这里就是见法的道路，其实并不复杂。看见了吗？只要让心安定下来，如果心不安定，就会产生疑问，到底在哪里？我们想见法，但在哪里呢？怎么样做才是正确的？当心安定时，身轻，心轻，我们就会看到各种思想和造作是从心中升起的。我们已经知道我的感觉升起了，于是就教导这颗心，这不确定，不恒常，不必执着。当心忆起过去的情绪时，也告诉他，不确定，不恒常，未来也是不确定，不恒常。任何情绪升起时，都这样观察，心就会安住在当下而变得平静。这就是对我们的心的结集与整理，不再过度喜欢，也不再过度讨厌。过去一旦喜欢，就由我去照做，于是又想再得到那些欢喜；一旦讨厌，也继续照做，对他不喜欢。因此，我们既然已经对佛、法、僧具足信心，这一生就已经具足福德了，就要努力修行，调整、改善、提升自己的心。最终，当正见升起时，就会改变那些错误的见解。所谓我、我所，其实并不存在。心会明白这一点，但仍然依靠这个身体，依靠这些五蕴，继续行善。知道这并不是我，但仍然利用它来行善。过去认为这是我，于是被烦恼牵引，一会儿做好事，一会儿做坏事，一片混乱。世界之所以如此纷乱，也正是因为无明。愿我们大家都能立定志向，在佛法中共同增长。愿大家在佛法中增长进步。吉祥如意。